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相？跟着台湾建设权威阿善师，重返那些离奇轰动的命案现场，请听阿善师的建设实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阿善师的建设实录，我是建设专家阿善师谢松善。
大家好，我是子荣。在今年2月29号的晚间，在基隆八堵发生一起警察被撞死亡的不幸事件。一名34岁的简姓男子在2月29号晚上10点多驾驶一辆小货车，突然无预警的冲撞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先是撞破了警局的大门，之后小货车就高速的撞上了值班台，造成了两名值班的员警受伤。而警政署长黄明昭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之后，就马上赶赴基隆长庚医院来探视，慰问受伤的员警及家属。但是不幸的是，其中一名苏姓员警伤重命危，抢救之后仍然不治，不幸殉职。而署长黄明昭哀痛之余，也指示要从优抚恤和协助治丧，并且要求基隆市警局要尽速厘清犯案的动机，来严惩嫌犯。不过警方事后调查，这名简姓男子早就在冲撞分驻所之前，就已经开着同一辆小货车在快速道路上冲撞另外一名骑乘重机的刘姓男子，导致他坠落山坡，同样重伤不治。而这一名肇事的简姓男子在冲撞分驻所之后就弃车逃逸，之后在铁轨旁狂奔逃逸，最后遭到了台铁的列车撞死。到底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为何？而简姓男子为何又要冲撞分驻所？而员警执勤的安全机制又该如何补强呢？阿善师，
当第一时间阿善师看到这一则新闻报道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我的内心在呐喊着：怎么又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案件呢？而且非常离谱的事是发生在派出所内，执勤的员警被突然冲进分驻所内的货车给撞死了。当时员警是直立着看着货车一直撞进来，时间只有3秒钟，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没有想到车子竟然会撞进分驻所内。就因为是碰到歹徒偷了车子冲撞进来，也因此而丧失了一位非常优秀年轻员警的生命，真是情何以堪。每一回听到有员警出事，阿三师都是心痛不已。至于员警遭撞击的当晚，监视器画面显示，肇事的小货车是在2月29日晚间10点01分突然冲入八堵分驻所，撞破了大门之后高速的再撞上值班台，造成24岁的苏姓员警以及24岁的廖姓女员警闪避不及，双双受伤送医。其中苏姓员警的伤势非常严重，在抵达基隆长庚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失去生命的真相，经抢救后依然回天乏术。而廖姓女警则仅是左脚以及右额头受到擦伤。那肇事的34岁简姓男子随后就弃车逃逸，跑离了八堵分驻所，并在距离分驻所约30公尺的地方跳进了道路下方的轨道，奔跑大约有1公里的时候，在暖暖平交道附近被行驶的4248次区间车所撞击，当场死亡。也因为这一起人身的事故，造成台铁双向列车停驶，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七堵派出所在晚间11时30分完成了收证，并在凌晨0时许将简姓男子的遗体搬离了现场。到了凌晨1点2分的时候，台铁全线才恢复了双向的通车。
事后根据警方的调查，肇事的小货车是台失窃的车辆。简姓男子在案发的当天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在新北市贡寮区奥迪渔港偷了这辆车，并且沿着台62线往基隆的方向行驶。 警方在肇事车上并未发现毒品还有其他的可疑物品。不过警方却在调查后发现，另外一起发生在台62线上的车祸案件也跟这一名简姓男子有关。一名公路局北区养工分局基隆公务段委外的厂商，34岁的刘姓巡路员，当晚骑着重机行驶在万瑞快速道路工作的途中，被人发现出了车祸，跌落山坡，送医不治。警方连夜调阅路边的监视器和小货车的行车记录画面，同时进行比对稽证。小货车的驾驶简姓男子涉嫌驾驶赃车，并且违规超速，肇事之后往基隆的方向逃逸。全案已经搜集稽证比对无误，确认就是这一名简姓男子在台62线上高速行驶时碰撞到了刘姓巡路员的机车，酿成了这一起的死亡车祸。
不过巡路员的工作是什么呢？公路总局说明，外包的巡路员会骑着大型重机在快速道路上监看道路的状况，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而巡路员的机车上面也配备有灭火器材，可以紧急处理一些状况。执勤的时候也必须穿着反光的背心，工作都有相关的安全规定。而被撞的刘姓巡路员就是在每天固定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的工作时间当中被撞击死亡。公路总局也表示，刘姓巡路员的意外事故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不过仍通知外包的厂商提醒巡路员要注意，并加强自我的防护意识。这两起特殊的车祸事故也在网络上掀起热烈的讨论，对于简姓男子的肇事原因众说纷纭。有网友认为是简姓男子因为被警察开了罚单，心生怨怼，才会想对警方展开激进的报复行动，用偷来的车辆来冲撞警察局。但是经过调查，简姓男子的确在民国102年以前曾经被警方开过2张的罚单，但事隔已久，应该可以排除这个犯罪的动机。
另外，根据警方指出，这一名住在新北市贡寮的简姓男子有窃盗的前科，这一次肇事的车辆也是偷来的，并且他也有过吸毒的记录，近期疑似出现了幻听、幻觉等等的状况，在今年二月间曾经前往精神科来就诊，也有按时服用医生所开立的药物。简姓男子的母亲表示，案发当晚8点多，他听到儿子先大叫一声之后，就只穿着一条内裤夺门而出，不知去向，没想到他会犯下如此的大错。警方不排除是因为当时精神疾病恶化，一路都以为有人要害他，所以才会失控狂逃，接连肇祸，酿成了刘姓巡路员、苏姓员警无辜遇难，而自己也命丧铁轨。不过他人也已经死亡，可能再也无法知道真正事发的原因了。
虽然小货车冲进分驻所的全程只有短短的3秒钟时间，但警政署也已及时统领全国各警察机关强化各驻地的安全防护设备，提醒执勤同仁要提高警觉，注意内外的状况。在此之后，各地的警察机关开始亡羊补牢，因应不同的地形增添各项防护的措施。像是台南市警察局善化分局就要求警车要停在派出所的门口，增加防撞的功能。但是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则是被民众拍到用三部的警用机车来挡门，还被嘲笑说那根本是庞贝挡车呢。另外更有网友在脸书的粉丝团叫做靠北 police， 也就是靠北警察，上面来传赖截图爆料，有警政署的发文，内文指出警察分局要求值班的员警要提高警觉，勿看剧，勿打手游，如果遭到发现一律严惩。此番的爆料引发外界反弹的声浪，网友认为短短3秒钟的撞击时间根本无法反应，而且殉职的苏姓员警他值班的当时是没有在滑手机，也没有追剧，他眼神有注视的门口，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根本来不及逃避及反应，并且抨击警界的高层为什么不改善值班台防护的问题呢？反而要检讨受害人呢？那在这里，阿善师要说明一下，一般分驻所的编制与辖区要比派出所小一点。那不论是派出所或分驻所，它代表的是警察的门面。那自古以来，不论派出所或分驻所，值班台都是设置在大门内的正中央，面对着门口，有坐镇的意味，也可直接面对来访的民众。但也因为如此，所以派出所的值班台曾经被歹徒开枪而造成值班员警死亡的案件，所以后来值班台的玻璃就都改成防弹的玻璃。那另外也有到值班台来纵火或是骚扰等情事发生。但是八堵分驻所被货车冲撞导致员警死亡的案件确属首例，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案件。所以呢，根源不是值班员警在滑手机或是追剧或是把值班台移到旁边的问题，而是派出所的门口应该设置阶梯或障碍物，以避免车辆的冲撞。还有要探讨的是肇事者精神障碍预防以及处遇的问题。
但是各警察单位员警执勤的安全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像是在107年的11月23号凌晨就发生一起不幸的国道警察处理案件被撞身亡的严重事故。国道公路警察局杨梅分局的三名员警获报前往国道一号南下 86.4 公里处处理爆胎事故，不料却遭到了后方的休旅车高速撞击，造成了两名员警受伤。而其中一名21岁的实行员警王黄冠军虽然经送医抢救四天之后仍然不幸身亡。此外，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讨论过，在民国111年发生的台南杀警案件，在案发之后，总统蔡英文也立刻指示相关部会要强化员警执勤所需的相关设备，并表示将更大力推动警械使用条例的加速修法，以保障员警执勤的安全。这类的员警安全议题在案发之后被大众广泛讨论，但政府是否有落实法令的修正、配备的强化、人力的补强，不让今天功绩、明天忘记成为警消人员的恐惧，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检视与关注的议题。而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发生在民国108年7月3号铁路警察李成汉在处理补票纠纷而遭凶嫌持刀刺死的案件。铁路警察的人力及配备不足的问题，不知道在这几年来是否渐渐具足，还有精神障碍相关的犯罪预防的社会安全网是否也有更加完善了呢？阿善师。
是的，铁路警察李成汉的案件除了凸显警力不足以及配置的问题之外，更引发社会对于精神障碍者尤其是失觉失调患者的恐惧情绪。那李成汉的案件在一审的时候，凶嫌郑姓男子被获判无罪的时候，更是掀起了大众的讨论巨浪。不过到底该如何分析精神障碍患者案发当时的精神以及认知的状态，以及预防犯罪发生的可能，都是我们到现在都应该持续关注的话题。先来回顾一下这一起发生在民国108年7月3日的案件。在晚间8点多的时候，台铁北上第152车次自强号抵达嘉义车站的时候，有一名在第四节车厢的54岁郑姓的男乘客，他在车厢内不断的吼叫怒骂，遭到列车长的注意。在进行查票后发现他的票只有台南到新营的路段，所以列车长要求他要补票，但郑姓乘客却不肯配合，两人发生了口角冲突。因此列车长呼叫了铁路警察，在列车到达嘉义站的时候上车来支援。此时铁路警察局嘉义派出所24岁的警员叫李成汉上车来处理，他试图安抚乘客情绪的时候，郑姓男乘客看到警察来了，情绪更为激动， 他抽出一把刀子，无意间的就朝远景李成汉刺了下去，造成远景腹部穿刺伤，导致大量的出血。后来李成汉负伤，仍然配合乘客制服了嫌犯，但自己也不知倒地。他被紧急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来急救，在输送13000cc 的血液救治之后，还是因伤及下腹腔静脉和肝静脉，最后还是因大量失血而宣告不治。英勇的警员李成汉当时才年仅24岁。
消息一出，震惊各界，再度掀起警察执勤安全的讨论。事实上，铁路警察的执勤配备跟一般的外勤员警一样，配有警枪、警棍和手铐，必要的时候还有辣椒水和防弹背心。理论上，铁路警察是可以开枪的，但依照现实的情形，几乎不可能。第一，是因为空间狭小，乘客众多，怕开枪会伤及无辜；而第二，是万一不符合比例原则，开了枪又得写检讨报告，甚至吃上官司。所以，尽管有配枪支，但是实际的运用空间并不大。根据统计，案发当时全台的铁路警察内勤加上的外勤总共有650位，但由于警力配置不足，大站两人一组巡逻，小站通常只有一人巡逻而已。而负责的项目包括了车站巡视、巡逻箱定点定时签到，以及不定时的护车请物。由于当时获报是票务的纷争，所以以为勤务相对单纯，但没想到嫌犯会突然持刀攻击，夺走远景的性命。
另外，同样也在第一线的列车长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防身的配备，顶多只有口哨而已。虽然车长室有将近1米长的警棍，但巡视的时候几乎不会携带。列车长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如何在维护治安与保障自身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也是急需改善的问题。李成汉殉职之后，在7月16日举行了告别式，由当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徐国勇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副总统陈建仁代表颁发褒奖令，总统蔡英文也在告别式前几天亲自到灵堂前慰问因公殉职铁路员警李成汉的家属，并承诺政府会持续的检讨，让警察有更安全的执勤环境。李成汉的妈妈也哀痛地表示，独子李成汉他非常优秀，希望儿子是最后一个牺牲的警察。
隔年109年4月30号，嘉义地方法院一审的判决出炉，法院认为郑姓男子罹患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是病发的状态，获判无罪，并施以监护5年。此判决一出，嘉义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蔡英俊对于法院的判决深表遗憾，表示将在收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而李成汉年迈的父母也到庭听判，对于判决的结果也说实在太离谱了。嘉义地方法院法官兼发言人洪玉祥说明，犯案的郑姓男子在民国99年就有就诊记录，医生诊断郑姓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但从106年之后就没有看诊的记录。合议庭调查郑姓男子案发当天的足迹，他四处陈情，说有人要谋害他取得保险金，甚至还搭乘火车北上来召开记者会。在嘉义火车站被列车长要求下车时，还妄想有人要害他，语无伦次。郑姓男子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严重影响到其认知及理解能力，随即持刀刺杀前来处理的李成汉员警。
此项判决一出，引发外界的挞伐。不过，这一项判决是根据刑法第19条第一项的规定，因精神障碍而不能辨识行为违法的程度而判无罪。但是，要如何证明被告在犯案的当时是处于发病并且无法辨识行为的状态呢？为了厘清郑姓男子的精神状况，合议庭请了台中荣总嘉义分院做了精神鉴定的报告， 负责鉴定的身心医学科沈正哲医师，他判断郑南行为当时是急性的发病状态，而且妄想的内容与犯案行为有绝对的交互关联，并且郑姓男子接受精神鉴定的时候，他的智商只有76，为边缘型智力的水准，与同年龄相较有明显退化的倾向，导致严重影响他的认知、感受、反应、理解以及判断等意识的能力。合议庭因而认定郑南已达刑法第19条第一项因精神障碍而不能辨识行为违法的程度，所以判处无罪。另外，为了降低郑姓男子再犯的可能性，所以呢，令他到相当的处所施以监护，也就是强制就医5年。
根据郑姓男子的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是一名思觉失调患者，在99年开始就医，但在106年之后就停止就医和用药，所以在这几年期间就出现了被害妄想症，尤其在案发前几天病情加重，一直觉得有3名朋友合伙起来要谋害他，诈领他的保险金，所以还去了五金行买了2把刀子防身。而在案发当天，他一早7点多先跑去台南市安南派出所来求救，表示说有人要害他，要请警方帮帮忙。不过他也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证明，所以警方只能联系他的家人，请家人把他带回家。不过郑姓男子依然充满恐惧，接着在9点多跑到了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说他有人际的问题，有人要害他，他想要解除保险。在这段期间，他也不断地打电话给他的朋友110或者是保险公司，社会局也提供他协助帮忙联系保险公司，之后的中午12点他就抵达保险公司来解除意外险的保单，但是这张保单已经缴清了，合约也只剩1个月而已，如果解除这张意外险保单只能领回188元，而且在后续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也无法获得任何保障。但无论保险业者如何跟他说明，但郑姓男子坚持要解掉这张保单，因为他认为那3名坏人就是觊觎他这张保单，所以想要谋害他，所以只要解掉这张保单，生命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解除保单后，他在下午3点半就前往五金行买了2把刀子来防身，接着又前往议员办公室要陈情，但是服务处的人员也觉得他怪怪的，想说先安抚他，泡杯茶给他喝，但郑姓男子怀疑有人要在茶里面下毒，所以呢，他并没有喝下。接着下午5点半的时候，他又骑着车子前往台南市河尾派出所来寻求协助。就当员警安抚他并且准备帮他做笔录的时候，郑姓男子又离开了派出所。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忙的郑姓男子，他决定搭火车北上来召开记者会，他要揭发这3人对他谋财害命的阴谋，但又怕被人跟踪，所以呢，他先搭车往南，搭到高雄左营，再搭乘自强号北上，准备到台北来召开记者会。没想到抵达嘉义站的时候，就遇到了列车长来查票。那铁路警察李承翰上车来处理票务纠纷。他认为这2个人一定是坏人的同谋，他们一直要他在嘉义站就下车。如果真的下车的话，一定会被埋伏的人给杀死，所以呢，他才会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呢，就拿刀刺向远景，造成了这一场悲剧。
辩护律师强调，郑姓男子是名思觉失调患者，在案发前几天就已经严重发病，在案发当时已经无法判断状况，一直沉浸在被害妄想症的状况之中。辩护律师也提供了一段现场乘客所拍摄的影片，画面显示郑姓男子一直对着远景咆哮，但是远景完全不予理会，但他却一直说你再继续讲，你再继续讲就让你死，显示他的状况已经分不清现实还是想象，只是不断地对着空气咆哮怒骂，明显就有发病的状况。 一审判决结果出炉之后，许多网友纷纷到鉴定医师沈正哲的个人脸书留言谩骂，甚至有不理性的网友留言要对他不利。他也坦承最近受到了许多舆论的压力，但是沈正哲医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嫌犯精神鉴定是社工师和心理师等等团队组成进行，心理师负责做心理智商的测验，社工评估家族史、家庭成员及社会支持网络，以评量未来的照顾可能性。而他负责的是思觉失调的鉴定，另外统整社工心理师的评估资料做成报告。他也强调，站在专业的立场，他问心无愧，至于如何判决，他也不能够左右法官，只能尊重判决的结果。
因为本案受到舆论压力以及热烈的讨论，原本嘉义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正信被告无罪，并可以50万元来交保监护5年，这个判决的结果引发社会议论纷纷。嘉义地检署二度抗告成功，嘉义地方法院在事隔4天后重委裁定，将交保金提高至100万元，但是郑姓男子筹不出100万元交保金，所以呢继续遭到羁押。经过调查发现，现年54岁的郑姓男子，他已婚，育有2名女儿，家境并不富裕，原本是低收入户，但近年来因为审核资格变为更加严格，所以呢，他就变成中低收入户，补助金额也减少了，那这也让他的家境更为辛苦。郑姓男子为高职电工科毕业，担任警卫的工作，偶尔从事配电的工作，尚勉强能够维持家计。某一天，朋友找他一起合作机械维修的工作，所以呢，他在107年登记申请了机械维修的企业社，开始接工作。但是呢，工作的材料费都要先自行支出，也让他压力变得非常的大，工作款项也一直没有下落，甚至他还要跟还在念书的女儿来借钱吃饭，经济问题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郑姓男子的太太詹姓女子常年罹患重度的忧郁症，只要一发病就会对家人咆哮，甚至殴打先生和女儿，甚至到厨房拿着刀不断挥舞，也曾经有多次自杀未遂的记录。这样反反复复的忧郁症病情也让家人倍感压力。而郑姓男子原本就不多的收入，又要负担太太忧郁症的医药费，让他决定在106年就停止就医，来减轻生活的负担。在案发之前，他的2名女儿完全不知道爸爸有思觉失调症，一直觉得家里面有精神问题的人应该只有妈妈而已吧，所以对于爸爸的病情，他们都一无所知。但是思觉失调症就像其他慢性疾病一样，必须透过定期的服药、追踪还有关怀，才不会让病情恶化。而精神科的医师也表示，如果中断治疗的话，有高概率会复发，在半年之内的复发率甚至是100%。所以郑姓男子自行断药，也是让他病症恶化，甚至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的原因之一。
到了民国110年2月份，台南高分院二审判决结果出炉，改判郑姓男子17年的有期徒刑。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二审另外有委托成大医院来进行精神鉴定，综合各项证据资料，参酌荣总嘉义分院成大医院的报告，认定郑姓男子行为当时因思觉失调症急性发作，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与依其辨识而行为的控制能力均显著的降低，但是未达完全丧失的程度，所以只能减轻其刑，不能判处无罪。那二审就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另审酌郑男若未经相当的治疗，出狱后有极高的可能再度的失控，所以宣告应予刑的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后，施以法定最长的监护期限5年。那案件经上书后，最高法院在110年6月份 就驳回上诉，全案定谳。
二审判决出炉，李成汉的母亲得知消息之后，心里感到宽慰，尽管没有达到预期，但也勉强可以接受，只是心中不免感到感伤，因为李成汉的爸爸在一审被告宣判无罪后的30多天，就因为严重胃出血而离开人世，无法看到振兴男子有罪的判决结果。而近几年来层出不穷的精神疾病犯罪案件，也显示了精神医疗的社会安全网无法有效地接住每一位患者，不但让执法的警察随时面对人身安全的风险，也让大众生活在无法预期的恐惧之中。
对此，法务部和司法院共同来修法，由立法院在111年初就通过了刑法等相关5个法案的修正案，将监护期间延长次数为无限制，也在同年底三读修正通过精神卫生法，将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改由法院来裁定。另外也促使卫生福利部设立司法精神病房，首间的司法精神病房将落脚于高雄市立凯旋医院，预计设立30个病床，提供监护处分分流处遇的工作，希望在未来全台设立的医院能有4到6间，让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能透过医疗协助在治愈之后正常回归到社会。
但是长久以来，部分民众将思觉失调患者与暴力倾向画上等号，使得精神障碍人士污名化严重。虽然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引发了许多民众对于思觉失调症的探讨还有多方面的回响，但是每当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的氛围又会转为紧张。而如今政府开始渐渐面对各项议题，透过修法只是第一步，但是如何推广民众心理卫生教育的宣导，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如何完整的建立各项心理卫生及警政单位的网络合作机制，如何协助精神疾病犯罪者完整治疗重返社会，而如何在人权与社会安全风险之间积极求取平衡，这都是需要经过更多元讨论的问题。
阿善师在以往的节目之中，只要有关思觉失调的案件，我都会特别提醒大家，这是目前社会上非常严重的问题，患者就像一颗未爆弹一样到处走动，只要一发病，随时就可能引发治安的事件，造成人命的伤亡，加上家属没有能力来照顾或是送医治疗，另外社会的歧视以及政府精神医疗制度的不健全，而造成因思觉失调办案的案子层出不穷。从最早的台北市德行东路黄富康随机杀人的案件，以及台北捷运郑捷随机杀人案，还有台南汤姆熊游乐场曾文清随机血统的割喉案，台北市北投文化国小龚崇安随机杀害学童案，以及台北市内湖王景玉犯下的小灯泡断头事件等等，深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吸毒或酗酒造成精神失常，或是因为思觉失调疾病而没有就医或是停药，导致患者幻觉或幻听而犯下的杀人案件。其实这些人可以因为家人的关怀或是送医治疗，以及政府精神医疗制度的健全，而达到戒毒或改善酒瘾，或者将思觉失调的患者做完整的鉴定、送医、强制医疗，以及痊愈后的评估与回归社会后的追踪等等，就可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还有就是刑法对这一类案件的判决考量，当然真正的思觉失调无法辨识其犯罪行为的嫌犯是不能判处死刑，但是这一类案件在精神鉴定上的确是有些困难，也常常发生同一个案件专家有不同的鉴定结果。例如郑捷在捷运上随机杀人的案件， 在案发之后，因为这起案件伤亡的人数太多了，对治安的影响冲击也很大，而且事后连续发生多件仿效的案例，导致人心惶惶。那在精神鉴定的结果上也意见分歧，最后政府在多方考量之下，也为了郑杰一人开闸执行枪决。但是很奇怪的，在郑杰被枪决之后，失觉失调办案的情况也停滞了有8年之久。还有许多案件在发生之后，范闲都已主张自己犯了失觉失调症，范闲企图假借自己患有失觉失调症而企图逃死的这种诈病行为也频频发生，是值得我们重视及辨别。总之，失觉失调的犯罪以及事后的刑法、医疗、处遇、鉴定、评估还有追踪等制度，政府必须有完善的做法，才能尽可能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保障社会大众的安全。否则这种案件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大家只有自我提高警觉，自求多福啦。
而今天的八堵分驻所被撞案件，还有铁路警察李成汉的案件，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在今天的阿善师见识实录的最后，来感谢近期赞助我们的 Rila， 还有一名没有署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赞助还有支持咯。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阿善师见识实录。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 SpotifyApple Podcasts 还有 KKBOX 上面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踊跃留言给我们，要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哦。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平台来赞助我们的节目，那下一集也请大家继续听下去。